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再一次在聚在你面前聆听从你而来的话语，就求助你的圣灵来继续引导我们，将你的道放在我们的心里，也求助来帮助我们能够行出你的道，活出你的生命。求助来使用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前面跟这个主耶稣跟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还有这些文士呀，这些人的较量，其实很早就开始了。在第十五章七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当时神就斥责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么在十六章的第六节和第十一节，耶稣基督再次提醒这些门徒要防备文士和这个法利赛人的教、撒都该人的教。那个教后面解释是教训，就是要防备这些人的教导。到了22章，我们就是到了21章的23节开始，一直到22章，那么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包括当时那些民间的长老，合起伙来试探耶稣，就是他们和耶稣之间这样这个较量已经达到一个白热化。他们根本不听主耶稣怎么去讲，他们心里面已经就是种下了一个种子，就是要杀害主耶稣。但是主耶稣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把这些话告诉他们。其实我们看到主的怜悯，主知道他们的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但是主仍然给他们机会，劝他们。特别在马太福音的22章1到14节，明明告诉他们将来就是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么暗示他们有可能会失去救恩。那到了23章，一开始是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的，后来就转向了对这些法利赛人去讲话，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高潮。那么23章，主耶稣对这个法利赛人所讲的，其实也在提醒今天的我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这当时是一个群体。那今天其实这个群体在历代的教会，这2000来年都存在。我们所以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我们身上有没有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当中存在的问题？如果有，我们真的要个信差去改，在神面前去悔罪。23章第1节就说，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那时，那就是借着23章，主耶稣对这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对讲论的时候，那么同时现在转向了众人和门徒。那众人呢，就是可能犹太的百姓。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这一方面指出了法利赛人有一个问题是能说不能做，而且还有就是说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坐在摩西的位上，因为文士，这绝大部分的文士都是法利赛人，但是不是说全部文士都是法利赛人，所以这儿把文士和法利赛人放到了一起。那么他坐在摩西的位上，摩西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当时呢，因为他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有这样一个权柄，他们可以解释律法，去教导教训，那么他们就要坐在一个台子上，就像一把椅子，这把椅子呢就是一个大块的岩石凿成的。坐在上面，那么坐在这个位上，就像今天这个教会的那个台一样，那是不是随便一个人可以在那个上面去讲的？那么这个就是他们有这样一个权柄去讲摩西律法，从摩西的位上，摩西是代表律法的，也就是讲律法。说耶稣基督告诉他们，凡他们所吩咐你的，就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在那位上去讲论的这些律法，你们要听，要谨守遵行，但是他们的行为不要效法。 那么这些呢，既然没有好的行为，为什么我们还得去听呢？我们可能在我们看来说，这个人做的都不像话，那他说的话我们就不去听了。但是耶稣基督告诉他们，他们所说的话是神的话，就神的话不会因为一个人缺乏这个生命的见证而废掉。他没有好的见证，但是他说的话是神的话，神的话我们应该听。那今天就有一个问题，假如一个牧者犯了罪，或者是没有好的见证，弟兄姊妹们也知道这个人根本不配在那个位上，但是他有一天就在位上去讲，我们应该怎么办？那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按他吩咐的去做，不要效法他的行为。不要效法他的行为，其实也提醒我们，我们不要被他绊倒。今天我很容易被一些所谓的我们平时认为属灵的那些领袖绊倒，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第四节说，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就是很多重担就放在人的肩上，放到这些犹太百姓的肩上，但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一个指头也不肯动。意思就是说，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传讲的这些摩西律法，其实他不光讲摩西律法，他们还有祖宗的遗传，就是在摩西律法以外，他们又加增了一些人的东西来作为这个律法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加起来一共有613条，这很多了。所以下面会提到这个穗子，那么他们做成衣裳的穗子一般就是613条穗子，就代表这个意思。就这些重担捆起来压在人肩上，但他们自己根本不动，就是要求别人去做，自己不要求自己。其实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些律法我们根本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得出来，所以说靠律法去称义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完全全把所有律法都行得出来，行不出来。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表面上能行出来，那是给人看的。下面就指出他们的问题，他们也行不出来。这个行不就是光外面去表演一番，而是神说行是心里面真的愿意，里面的和外面是一致的，这才是真正的行律法。但是按照这么高的要求行不出来，别的不说，这个爱神爱人我们就做不到。哪一个人真正能做到的？没有做到的。所以正因为行律法不能称义，那么耶稣基督才钉在十字架上。如果行律法能称义，耶稣基督不会，也用不到那儿去做。第五节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那法利赛人就是所做的一切都是做给人看的，就在人面前表演，为了引起人的注意，不是做给神看的。我们今天说，我们做所有的事是做给神看的，神在暗处，他在观察我们，他在查看我们。我们是做给神看，不是做给人看，而是这些人是做给人看，为了让人看得清楚，所以就是把这个佩戴的经文做宽了。佩戴的经文呢，就是他们做成一个小盒子。盒里面呢放了四个大坑，就是各成四个空间，四个格子，每一个格子呢放一段经文，这四个格子放两段，一个出埃及记，两段是生命记当中的经文。那今天的以色列人还在做，就是他们，那个条子绑在胳膊上，然后靠到手上，身上也带。那个经文盒子本来不大，那经文抄写的也不是很长，够放。但是他们为了引起人的注意呢，把这个盒做大了，做大远远不就能看见吗？这是他们。还有就是衣裳的穗子也做长了。我们刚才说衣裳穗子就代表那个律法那个规条，一共613条，他们现在也做长了。犹太人有个传统，就是到了12岁，这些孩子就佩戴这个经文，特别在麦田成道的时候。下面第六就是西安耶稣上的手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 称呼他拉比。就这样呢，他特别就是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那么这个第一节到第七节整个就指出了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一些错误。这个错误我们就从这几节来看，就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是只说不做，第二是他们做也是为了给人看而去做的，第三个是骄傲，喜爱受人的尊重。那其实我们仔细的考虑，那这些问题其实可以归结到一些原因，就是他们里面根本就没有神，他们里面根本就没有神，对神没有敬畏，就是下面耶稣基督说的，他们是瞎子，根本不认识神。那今天也是，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一定会偏离神的道，偏离神的道的结果，那就是世人所做的就是我们可能要做的。下面第八节说，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那拉比就是夫子，夫子今天的话就是老师，是教师。那其实我们在如果就是看一些国内的一些节目呀什么，看到啊，在这个台面上都是彼此称呼老师，什么什么老师，什么什么老师。其实这个老师可不是随便可以做的，但是现在就是老师成了一种尊敬的称呼，在当时可能也是这种情况，就是让别人高抬自己，或者我们高抬别人，这样很一个尊敬的称呼。不要受拉比的称呼，那就不要追求这个地位名声，告诉这些门徒，你们不要追求这个地位，不要追求名声。这前面，那么我们刚才说过，十六章的第六节，十六章的第十一节，主耶稣连续两次提醒门徒要防备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防备他们的教训。就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特别就主内，看到这个人，如果是我们感觉到他特别注重这些方面，追求地位，追求名声，在这个主内下追求一些东西的话，这样人我们要防备，这我们要注意了。今天确实有一些，特别是一些有的传道人，就想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有名望的一个牧师，说这种动机，我们要察觉以后，我们要小心。有了这样动机，这样人早晚会出问题。如果不改的话，是让我们要防备。说不要受拉比的称呼，也只是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子。那下面说呢，这位父子就是第十节说的，就是基督，他是唯一的始终。说我们都是弟兄，在主内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即使所有的教会领袖，我们平常就是弟兄，只不过是神给的恩赐不同。神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服侍的恩赐，恩赐不同，但是我们都是一样，都是弟兄。第九节，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神。这我们可能就是刚读的时候有些不理解，那我们地上父亲肉身父亲不能称呼父吗？不是这个意思。这一段八到十节，主耶稣是说灵性上的关系，在灵性上，在灵里面，我们确实只有一位父，就是天父，不是这个肉身的，不是我们啊，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的父亲也不要了，我们的兄弟姐妹不要了，不是这个意思，是在灵里面，灵性上，也不要受失踪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始终，就是基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一位师父或是老师大牧者，我们世界上所有的答案都在基督，都在他那里。那么整本圣经都是为了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所以整本世界上所有的答案我们都可以在圣经上面找到。那今天就是这样的，我们读的圣经以后，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看到世界上发生的所有的一切，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只有耶稣才是有这样的一个资格，他有这样的 能力，他有这样的权柄，他确实是，任何人都不可能。一个人再聪明的人，在他那里你找不到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要是在基督里面。第十一节，你们中间谁伟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这句话在前面的二十章二十六节就提到，因为他们这些门徒真大小，特别是那个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带着这两个孩子到耶稣跟前去求情，一个有一个做，最后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中间谁想做大的，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用人就是仆人，去服侍别人，服侍别人才可能成为大的。这儿再次提到，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自高的必降为卑，这是神说的。在他那里，我们如果是我们在是高傲的，我们在人前想成为大的，在神那里行不通，在神那里已经把我这样人降为卑了，降为最小的。所以我们这神告诉我们，我们不要高抬他人，但是也不要让别人高抬我们自己。特别是当别人就是赞扬我们几句的时候，赞美几句的时候，我们要引起注意了。如果赞美时我们心里面洋洋得意，很受用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有问题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真的要小心，当别人赞美的时候，我们要真的要谦虚。如果他接着赞美，我们要可以让他打住。这个我是经历过的。当时我到了神学院以后，我们第一次有一个聚会，在这个餐桌上面，当时有一个神学生在赞美一位老师。我当时还第一次嘛，不是很熟悉。第一次刚开始后呢，那这个老师还没有说什么，但是他接着去赞美的时候，我听着我都不舒服，有点愤成了。这个老师当时就指出来，让他听，让他闭口。所以我们真的是，我当时就看到这位老师真的是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赞美。这就说得很清楚。第十三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这很明显，下面就主耶稣对门徒和众人的一个讲论提醒，直接转向了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针锋相对，当面指责。下面话我们看了以后非常重，非常重，是假冒伪善。我们有哪一个现在敢说一个真正假冒伪善的人站在我面前，我们能不能说出口来？我们可能会有顾虑，但是耶稣基督直接指出了他们的问题。为什么会指出来呢？因为这些问题在这个群体里面已经就是像一个教子里面已经开始发酵了，所以要防备他们的教，所以主耶稣不得不指出来。而且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个群体。其实主耶稣知道将来在历史历代这些基督徒教会当中仍然会有这样的群体，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是大有人在。说你们有祸了，这祸什么祸？下面就会指出来。这个祸，主耶稣说一个人有祸的时候，这个祸就很重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把天国的门关了，意思就是天国的门他们其实是关不住的，那个门这个神能开神能关，他们所有这关天国的门是他们阻拦别人进去，自己不进去还拦阻别人进去。有的人可能是拦阻别人还不知道，以为是跟鼓励别人进去，实际上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教训是拦阻别人的。这些假冒伪善的人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那今天的假教师，九月时候的假先知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假冒伪善前面也提到过，那假冒伪善实际上就是表演，在原文里面就是表演演戏。你就是你们这些善于表演善于演戏的人有祸了。那么演戏，那么就是他真实的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就是个演员嘛。 这儿也提醒我们今天的教会，虚假的生命，虚假的教训很多啊。那虚假的生命就会把人绊倒，虚假的教训就会把人误导，引到其他路上。括号里面有个十四节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侵吞寡妇的家产，这个寡妇其实是我个人认为就是不一定是真正的是那些孤儿寡妇，可能是更多指的是真理上缺乏，真理上无知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看一下，看两节经文，一个是路加福音的第二十章四十七节，路加福音的二十章四十七节，路加福音是二十章四十七节是这么说的：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那么，假意做很长祷告，其实就是来掩盖自己的贪婪，侵吞寡妇财产，侵吞弱者的，然后还做一个很长祷告，或者冠冕堂皇的。这样，我们再看一些经文就更清楚。这些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六节，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六节说，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的人。那么牢笼无知妇女，这个无知其实指的是真理上无知，那就是我们如果在真理上是无知的，我们里面没有神的话语，我们平时也很少读圣经，我们可能就会变成这样的寡妇，可能就会被这些假意的这些像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会欺骗。这样我们真的是需要在真理上真正的扎根，当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就会分辨，即使他假意为我们做祷告，但是我们不会上当。第十五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我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也想了很多。他们是勾引一个人入教，那就像我们今天传福音一样，可能有的人在传福音，但是在神眼里面，在基督眼里面，他在勾引人。那么什么情况下才是勾引人呢？结果勾引人是的结果呢，是做了地狱之子，不是天国之子。把人传福音引到教会里面，或者已经到做的这个事。地狱之子就是做了撒旦的子孙，撒旦的后裔。所以我们这样就提醒我们，传福音究竟怎么传。不要传的福音在神看的只是勾引人。今天确实我们想想，有的人就是在勾引，用什么方法，用地上的好处来代替福音，可能就是属于勾引，不是传真正的福音。那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变成人的样子，在十字架上为人死，然后死了以后埋葬，三天以后复活。我们信耶稣就有永生，不是传这样的，而是我们你信吧，信了主你家里面就如何如何的好了，信了主你工作也顺利了，信了主你家里面人也不会生病了，有的病人也就医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是勾引人。 其实我们在以前，我是这儿传过福音的，一开始，原来，那现在想想，那可能那就是勾引人了。所以我们真的要传对的福音，传基督的福音，不传那些世俗的社会上的福音。是让人得好处，这个好处我们是将来永远的生命，我们和神和好。特别今天的灵恩派就是这样，灵恩派你去听他们的讲道，几乎绝大的部分时间都是医治赶鬼，那么带到那个教会就是做这些工作，很少讲这个生命上的问题。结果是这样的，最后是即使入了教，到了教会，结果还是个地狱之子，而且比他们还加倍。就外表上虔诚，里面没有生命，结果就是下地狱。第十六节，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电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这儿提到了瞎眼领路的，那瞎眼，这个瞎眼指的是，那很明显就是灵里面灵性上瞎眼的，不认识神，读神的话也不明白真理。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坐在摩西的位上还讲律法，那这人看来，在犹那些犹太民众看来，他们是懂得神的话，但是这儿耶稣就说你们是瞎眼领路的。所以我们看神的话，真的要就是真正去明白神这里面到底讲什么。就像今天这场瘟疫，我们看到现在全世界又严重了，国外的世界放开又严重，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一再讲，我们教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圣经里面明明白白讲得很清楚，我们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到神面前认罪悔改，这是唯一的出路。但是现在世人走世界的路那不说了，那么教会也是带头鼓动这些弟兄姊妹也走世界的路，所以这就是瞎眼领路的。那圣经明明白白现在那为什么不去看呢？那些牧者那些传道人不知道吗？那普通信徒身边没有圣经吗？为什么不去看呢？所以就是变成了瞎眼的，有的自己眼瞎还变成要领路，领着别人一块往前走，那最后就是就像圣经上说的，一块把坑里面掉。那这些说凡指着殿起誓的算不得什么，那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遵守。我们下面一块分享。第十七节，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呢，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那么殿子这个金子放在殿里面，是金子大呢，还是殿大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呢，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那么这一段其实是整个十六到十八节说明主耶稣指出的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瞎眼瞎在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他们用自己一个办法去判断什么样的事起了以后是有效的，什么样的事起了以后没有效。而且说如果是起事如果不去守，找借口，就是如果你指着这个其实有效，指着那个其实没有效，给自己不守誓言找借口。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是怎么说呢？说人最后指出了，人所有的誓言、所有的启示，实际上都是指着神所起的。 那下面二十节后面说的，我们所起的任何的事，你不管是对着神指着什么启示，最后都是实际上是指着神启示的。那么在五章的三十四节到三十七节，主耶稣就当时告诉这些门徒，不可启示，我们启示我们守不住，所以不要启示。不是说指着什么启示，就是有算数，是指着什么启示。其实不算数，不是这个问题，干脆就不能启示。这提醒我们，我们自己千万不要变成瞎子。我们如果变成瞎子，最后我们就是一定会跟上瞎子走。我们也不要去用自己一些错误的教导去教导别人，那就是瞎子去的引路。那么也提醒我们，我们要不要跟瞎子走，要跟对人。我们是跟神跟耶稣基督，但是在选择教会时候，我们真的要慎重。我们听到的时候要慎重，尤其在网上，我们不要就是很随意的拿出来，就是不分青红皂白，不去选择去听。我们一定要谨慎。二十三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二三节比较长，指出了这些善于表演的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这儿有祸，说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是你们反倒不去行了，忽略了更重要。这段话主耶稣的意思就不是指责他们十一奉献错了，不是不应该有十一奉献，而且这恰恰主耶稣在这儿提出来要有十一奉献。那十一奉献同时是更重要的是公义、怜悯、信实。如果是你光做这些表面的十一奉献做得很好，你根本就没有公义、没有怜悯、没有信实，没有这样的生命，其实这儿神也不喜悦。我们不能忽略了公义、怜悯、信实。如果一个人做事不知道对错，不管对错，那么这个公义就没有了。没有怜悯的心肠，没有信实，说话不算数，那么这个人的生命我们可见一斑。说这个是最最重要的，不能光顾着那十一奉献而忽略了生命的建造。二十四节，你们这瞎眼领路的，盲从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这为什么突然提到这么个什么意思呢？蚊虫就是一种虫子嘛。蚊虫在利未记里面，应该是利未记的十一章提到，就是那个洁净的与不洁净的，什么吃东西，什么可以吃，什么动物不可以吃，就提到了蚊虫这个虫类虫子是不洁净的，是不可以吃的。和骆驼呢，骆驼是倒脚的，是不可以吃的，就是骆驼和蚊虫都是不洁净的。那在这儿主耶稣意思就是责备他们不晓得分辨轻重。那么晓得蚊这滤出来骆驼捅下去，不知道轻重。那今天也是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就是我们读经呀，我们查经，我们仅仅注重这个圣经上的字句上的道理，而忽略了生命的建造，我们这个经读的就这个价值就不大了。我们读经是为了自己的生命被神建造起来，我明白神的心意，知道怎么去遵行神的旨意，知道怎么做合神的心意。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个圣经的字句上面，我们就在查来查去读这些道理，忽略生命建造，这样读经没什么意义。这是我对我们的提醒。 25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勒索，我们就看这个词，就想到与钱财有关，放荡就是放纵，与肉体的情欲有关。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就里外面杯盘洗得干干净净，里面根本没有洗，这个盘还是脏的嘛。我们吃完饭以后洗杯盘洗碗的时候，那我们一定是里面外面都要洗，光洗外面擦的再干净，洗的再干净，里面你不去洗还是脏的。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做这样的工作，那就是比喻他们就是善于这个做外面的事情，那个盒做的大一点，穗做的长一些，在表演。就外面你不管怎么美丽，你根本遮盖不住里面的丑陋，里面丑陋是外面美丽是遮盖不住的，充其量就是花瓶。那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树结什么样的果子，那同样什么样的生命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所以我们给我们提醒的就是，我们应该读神的话，我们被神建造，我们有谦卑的生命，让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长大成形，然后我们外表的行为呢，就会把这些彰显出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我们外面也干净了，里面也干净，这才是神所喜悦的。第26节，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外面，好叫里面也干净了。如果不洗里面，外面多干净还是脏的，所以我们里面一定要洗干净，是生命是从里面活出来的，不是外面做出来的装出来的。27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那坟墓其实不管外面多装饰多华丽，里面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堆尸骨。那今天我们看到好多人在这个坟把这个墓啊建得又豪华又漂亮，其实里面是一样的。这个主耶稣其实要讲的一件事情是，不要太注重外面这些亮丽，要注意里面的实际。我们作为信徒，我们要注意我们里面这个生命的实际，要活出来，不要光在外面去表演给人看。那有的信徒呢，就是选择教会的时候，不是选择这个教会是不是传讲神的道，而是看这个教会是不是，这个教堂是不是建得漂亮，教会里面人是不是多，他们是不是有很多的自己喜欢的一些团契活动。其实教堂漂不漂亮不重要，人多人少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个教会是不是持守神的道，是不是讲生命的道。28节，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这是指出这个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没有里面的实际，早晚会露出马脚，因为这个果子是装不住的。29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可能那个时代，这些人去把祖宗的那些墓、祖先的墓再重新修一下，再重新建造一下，弄得漂亮一些。但是他们修的时候呢，说了一句话说，如果我们的在我们祖宗的那个时候，如果是我们在当时，我们必不和他们一样流先知的血，那说明他们的祖宗是杀的先知的，杀害先知的。他们实际上是修饰这个义人的墓，并不是真的表示对这些祖先的尊敬，他们是想说明一个道理， 向世人公开说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不会像他们那样杀这些义人和先知的人，流他们的血，来表达他们与这个祖先不同。但是主耶稣指出他们的问题，三十一节说，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确实他们这个在九月时候，我们看到这以色列人杀了多少先知，三十二节，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这句话很重了，意思就是说你们的祖先拒绝神，今天他们仍然拒绝神，最后的结果是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就是即将恶贯满盈，恶贯满盈的时候神的惩罚就会临到，那肯定会临到。这个确实在主后的七十年，主后的六十九年，有一个罗马将军开始镇压这个以色列民，当时以色列民就反抗嘛，想自己独立嘛，指着耶稣基督独立没有，那么自己开始反抗，那么罗马就派人过去镇压，镇压的结果就是那个耶路撒冷城被毁，最后圣殿也被毁，主后七十年，这个最后确实就发生了。下面三十三节说，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这个话就更重了。我们知道蛇，一说到蛇，那就想到撒旦。毒蛇，那毒蛇之种，那是撒旦的之子啊。这就把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划到那一列了，那就是非常明确了。他们的下场，恶贯满盈的下场就是这样的，就是到地狱。他们将来下场就是地狱。这是当面说的，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他们的结局就是地狱之火，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主耶稣现在还这些事还没发生呢，其实主耶稣在这儿已经预言告诉他们，将来主耶稣受死复活以后，他们一定会这样做。那后来我们看到了，在使徒行传，在最后那些书信里面，我们看到他们这就是他们将来或者马上就要做的事，所以告诉他们他必然会这样做。三十五节，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中，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从义人亚伯，亚伯是第一桩这个人类的这个案件当中被杀的人，就是亚当的两个儿子，一个该隐，一个亚伯。这个该隐呢，最后就把自己弟弟亚伯给杀了。那么这个与他们这些犹太人法利赛有什么关系呢？这儿主耶稣指出来与他们有关系。这是神的，这是耶稣基督对他们的咒诅，就是说所有的账现在都要算在他们头上，因为他们拒绝基督，拒绝神。从人类的第一章这个悬案起，所有的账都要算到他们头上，祖宗所受的刑罚他们要承担。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近期祝贺七十年很快就应验。这儿提到了这个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如果说这句话我们基本上可以理解，就是旧约时代从第一个人义人到最后一个先知被杀，所有这些案件加起来，这些责任他们这代人要承担，照样算到他们头上。那么撒加利亚到底是哪一个呢？在九月里面确实提到几个不少的撒加利亚，那么这里面 可能是有俩人有可能，一个是在那个历代志里面提到的，历代志下24章提到的，当时有一个犹大王叫约阿施，约阿施当时有个祭司叫耶和耶大。那么耶和耶大当时活的时候呢，这个约阿施还行义，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当这个祭司耶和耶大死了以后，这个约阿施就变了。那么提到了耶和耶大的儿子或者是孙子，就是一个撒加利亚，也是做祭司。有一次呢，就是撒加利亚看到这些百姓，看到这些国王带领百姓所行的恶，拜那些偶像，他就指出他们的罪来。指出罪的结果，那就是被石头打死。结果这个撒加利亚被石头打死了。那其实，在圣经里面，有些时候被石头打死呢，有这么几种情况，才可以用石头打死。一个是这个拜偶像，一个是行巫术，一个是犯奸淫，还有一个是假先知。这四种情况，四种人是要被石头打死的。这是摩西律法神给定下的。但是这些犹太人用这些办法来对付属神的人，对付这些先知。那撒加利亚就当时被石头打死了。那么撒加利亚这如果是这个撒加利亚，他是那个，据这个旧约结束还很早，是约阿施做国王，就是南国还没有灭亡那个时候，他不是最后一位先知。如果考虑最后一位先知呢，那可能就是撒加利亚书当中那个写撒加利亚书那个作者，神透过他写出撒加利亚书，那个撒加利亚。那么那个撒加利亚呢，是当时说，这个不是说是巴拉加的，是谁的儿子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撒加利亚书的1章1节，1章1节说，大流士王第二年8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是撒加利亚，是比利加的儿子。这个比利加和巴拉加发音上很相近，是不是译的时候我们和本或者什么译的，出现这样一个问题。而且还有一点是，巴拉加和这个利比加在希伯来文里面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就很可能是指的最后一个被杀的先知撒加利亚。这个撒加利亚书的当中的这个先知，确实是旧约时代最后一个被杀的先知。但是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撒加利亚被杀。那如果是的话，那么这儿就是主耶稣确实告诉我们，这个撒加利亚先知是被杀的。我个人是赞同后面一种观点，就不管是哪一种观点，那么主耶稣这句话说得很清楚，就是代表了旧约时代所有的被杀的义人、被杀的先知，那么这些罪，这一代人要承担，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这一代人要承担。第36节又强调了一次，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归到这个世代。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就像22章1到14节，他们失去这样一个机会，因为这样救恩他们不要，神就挪去给了外邦人。但是神没有因此丢弃这个犹太人，丢弃以色列民，下面还会提到。37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这儿的耶路撒冷重复两次。其实这儿的耶路撒冷不是一个城市了，它代表着整个以色列，代表着悖逆的以色列、行淫乱的以色列、拜偶像的以色列。他们常常杀害先知，是打死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把对付假先知的方法拿来对付神差遣到他们当中的先知，因为劝他们悔改，因为他们指出了这些悖逆人的罪而被打死。 那今天我们看到，当我们不讲真话的时候，大家都爱听，知道说的假话爱听受用，当说真话的时候都不愿意听。有人就不能劝，指出他的罪不是到神面前，而是离开。那我前面讲到什么，讲到我们教会就不断的 发生这样事情，人本来不多，还不断的这发生这样事情。他说实话离开我们很心痛，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这一个放弃我们要传讲的。我们发现就要指出来，能不能接受那是他的问题。圣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那耶路撒冷的儿女就是以色列百姓，以色列民。圣是有这样怜悯心肠，是多次，多次说明就是忍耐嘛，神能够忍耐他嘛，没有放弃，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来保护他们，只是你们不愿意。神给恩典不要，神让参加筵席不去，说明这个人心的刚硬啊。所以以色列人如此，今天这个时代也是如此。那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越往后越接近主再来的时候，这个人的心越刚硬，传福音更困难。大家是不是就感觉到最近这些年传福音比较难呀、啊？特别信主长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 体会，人心越来越刚硬。种种迹象我们看到主耶稣真的是困难了。第三十八节，看呢、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家成为荒场留给他，这个家在原文里面是殿，你们的殿成为荒场，这儿再一次暗示他们的圣殿将会毁掉。那个圣殿对于以色列人来说那是他们的命一样，他们不看重神，但是看重那个圣殿，因为那是他们宗教的场所，他们需要这样一个宗教，但是最后是成为荒场。三十九节，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就是这个实际上是告诉他们预言主耶稣要离开人世了，道成肉身来到世人当中完成任务以后要离开，不得再见我，知道什么呢？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暗示主耶稣还会再来。再来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就再来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会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也就是说主也暗示的预言将来以色列全家会得救。这个以色列全家会得救不是说历史历代所有以色列人，不是的，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会悔改得救，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来认识神，认识了耶稣。这我们二十三章就分享完了。二十三章其实 让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这些假冒的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充其量是一个宗教徒。就像我们今天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其实是一个宗教徒，不是基督徒，他需要一个宗教。我们有时候很不理解，明明白白要神告诉我们要做的他不去做，有的人也知道不该去做 反而还会去做。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真的把这个就正当作宗教了，成为一个宗教徒，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需要那个样的场所在那里面寻求安慰，根本不是真正的需要神。这也是一个引起我们注意，我们不要变成一个宗教徒，我们是基督徒，是基督的门徒，不是基督教徒。那基督教徒和基督徒是有很大的分别的，我们信的是基督，不是信的基督教。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